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早上领受圣餐，参加崇拜，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给我们机会能够来亲近你。下午这段时间继续把主日学交托，让我们能够打开这个箴言书三章来思考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再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学习，以致成为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学习的当中，我们不单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去了解去明白，更晓得这是你让我们晓得如何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智慧，以致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赐福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让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我们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会看今天会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接下来21节到26节的里面，我们就会提到这个圣经的这段的经文，就得到讲到这样我们要怎么去守住这样的一个智慧，要谨守很重要。那生命就是宗教，加尔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宗教。为什么呢？那使徒行传17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上帝所生的是说，我们都是上帝所造，也像基督耶稣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是让我们知道之后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更加的清楚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包含在什么呢？包含在我们的生活动作跟存留的里面。所以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当中，你不能够没有神。所以你看，当十诫的第一诫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上帝的第一个诫给我们是什么？是一个 foundation， 是一个根基。你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不用讲到第二诫到第十诫。所以上帝一个很清楚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上帝把基础先打好，你不能够离开这个神。为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生，就是重生的这个人。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上帝主权、上帝的手中里面，有上帝的托管、上帝的保守，所以你离不开这些东西。所以在生命的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的层面的当中呢，我们都不能够离开神。所以呢，你的生命的里面呢，就包含这个宗教，我们所信的。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常常用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背后的经意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离开了神，什么你都不能够做。因为其实我们就包含在这一切上帝所统管的一切的里面，包含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救恩是影响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你内在的生命有它的深度在里面，也有它你外在的广度。那这个包括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两个的一个内容呢，也就包含在也在十诫的整个经义里面。十诫的对付的呢，要对付的是你内在的生命，所以最后的一诫不可以起贪心。十诫所对付的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生命，要我们知道你真正内在生命的一种的深度，你真正生命的内涵是什么。然后它的广度就包括什么？你外在的你的生活，所以你对你的邻舍如何，你对神如何，你对人如何，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呢，你的这个宗教影响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是包括内在跟外在的。所以他说生命跟生活是没有距离，但我们要把这个距离越来越缩短。生命跟生活两个是什么？相辅相成，两个是在一起的。那唐牧师有讲过，他说什么？一个人里面有真正的信仰呢，有真正的生命呢，他才有可能在他的生活行为里面把新生命的本质表现出来。那我们塞森牧师的讲到，你要重生，尼哥底母来问重生，最后若不是从圣灵跟水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让我们都经历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呢，你如何在你的生活的行为层面的里面，透过行为把新生命的本质表现出来。而这个新生命的本质呢，包含在这个的里面，你有内在的， 你还有外在的。内在的生命是如何影响你，外在的生命如何。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从外面进去的呢，不会污秽人，里面出去的却污秽人。为什么？里面想什么，你就做出来，看见吗？所以这个生命里面的生命呢，也影响你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两个是在一起。所以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呢，你的生活影响，所以你的行为，生活影响你的行为，而且因为这个新生命的本质，你要如何把它彰显，你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这是第三章，接下来下半段里面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所罗门在写下这样的一个箴言书的里面教导他的孩子的时候呢，也同时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啊，其实他说什么呢？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以使他离开你的眼目。那接下来21节他就讲了，你要怎么？你要真的去持守，你要去持守，你要把它谨守，好好的守住。好像什么呢？好像你怎么去守住的？他说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色。你要讲把它守住呢，因为就好像一个珠宝一样，你得到珠宝，你会把它随随便便乱乱丢在一个桌子上，随便丢在一个地方没有，你可能你会有一个珠宝盒，你把它锁起来。那有的人有几个卡拉的钻石，可能要到银行开一个 special 的，哦，有一个保藏保的地方把它锁在里面，还甚至还买了保险。所以他这边就可能说，好像这样的一种的美事来的，你把它看作很重要，哦，你把它好好的去守住，把它守住，哦，当我好好把它守住的时候呢，它必做你生命景象的美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为什么讲到景象？景象是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上一个礼拜就曾经跟你们讲过，哦，为什么呢？他说你的生命要成为你的景象的一个结物，因为这个景象说你要保守，因为这个生命呢，景象是很重要。特别我们上礼拜就讲到，你驾车的人车祸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人不是因为撞到玻璃纸，而是反弹回来之后呢，你的颈骨断，一断的时候呢，颈骨后面有一条大动脉，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骨折而死。颈动脉，哦，所以我们驾车的人后面常常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车的一个枕，一个枕，它是其实就保护你。当我们有一个冲力的时候，忽然间紧急刹你一个冲力的时候，你弹回来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枕跟你顶住，看见吗？所以这个是保护我们的这一个景象。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景象，景象，除了它是你的借物之外呢，其实这个是你的保护，是你的另外一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哦，那如果你不好好去谨守呢，好像箴言书11章，就好像你美貌而无见识，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的生命，看见吗？他说好像金丸戴在猪的鼻子上，金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却显得是很不显眼，为什么？戴在猪鼻子上。所以好好的，如果你们好好的去谨守这样的话呢，它装饰起来就很漂亮。所以不单是外表你的一个装饰呢，这个人要有一个什么很美好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有内在的生命，也有外在生命的一种的流露。所以能看，所以生命的就是一种见证。所以神的智慧话语就会不断的塑造你的生命，给你在内在的，也给你在外在的生命里面呢，哦，有这样的一种美丽的，好像一个装饰一样，哦，不单看见你的外在美，更重要的看见你的那一种的内在美，哦，这一种的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质包含在这两个层面。好，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那如此的话，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真智慧？那我们常讲智慧，智慧，什么是真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智慧吗？真智慧是什么？来，陈宝，什么是真智慧？认识神是你的真智慧。哎，还有吗？真智慧它是什么？啊，那我们再看这一次在讲智慧，现在来到第三章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都在讲智慧。那什么到底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真智慧？神，神本身，当然它是智慧的源头，对不对？当然它这是智慧的源头。但是 OK 还不够，那你明白神是智慧的源头好，那什么是真智慧？ 活出怎样的东西？真正的生命。还有吗？圣经有哪一处很特别提到这方面？真言书。来啊，读。那你要读哪一节？真言书一直告诉你，你要得着真智慧，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你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人说，但是什么是真智慧？那你讲说认识神也好，你讲说是一个啊生命啊，还有什么 ？Google search 啊，那这边有一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来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一起来请。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什么是智慧？现在有答案了吗？智慧是什么？有吗？还找不到了。什么是智慧？源头当然是从上头来的，刚才所讲从神来的智慧。那智慧是什么？这边就告诉你，先是什么是先是什么是后是。诶，你们读圣经哦，要很注意一些字的。先是什么，后是什么，圣经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什么是先是什么后是？你必须要这个先，然后你才会有这个，对不对？你必须要这个先，你才有那个。所以圣经就用这个先是后是，那这个两个很重要。他为什么想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温柔良顺？基础。先是是你的清洁，是你的根基，你的基础，因为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看见吗？你生命的本质。所以生命的本质他告诉你，这个是一个根基来的。所以他告诉你先是之后呢，接下来你才有些什么东西，你才能够在上面去建造。所以呢，清洁是一个基础。为什么清洁是一个基础？因为神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九章四节，对不对？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上帝召我们就是要成为圣洁。那如今把我们从罪的里面召出来，为什么呢？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神永恒的旨意的里面，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离开罪恶。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的根基，所以圣洁是你的根基。好，你有根基，你打好的根基是你的圣洁，之后你在上面建造。一个人有根基，有一个圣洁，圣洁从哪里来？圣洁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上帝召我们，也要我们成为圣洁。好，那上帝已经呼召了我，那我首先先要先是我要成为圣洁。我怎么成为圣洁？考试啊，今天我要怎么成为圣洁？我们上次讲过，连保罗都讲，我们得救了你就完全圣洁了吗？没有。保罗说什么？我们还在这起始的身体里面，看见吗？我要怎么成为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怎么追求圣洁？保罗说了什么东西？哥罗西书里面三章就告诉我们，你们要致死你们的身体，看见吗？所以你的一生就是在对付你的肉体，你致死。你要怎么致死？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的敬畏，你的敬虔。那这就是三章的前面刚才所提到的，敬畏神就是你一个喜乐之道。你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喜乐？你怎么会追求圣洁？因为你知道神是圣洁的，上帝属性是圣洁。我所认识的这些神，因为是圣洁的，神不喜欢罪恶，所以圣灵要我们离开罪。那我要怎么去追求圣洁？我对神的敬畏。一个人对神的敬畏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就会什么？上帝不是那种让我们很恐惧的，而是在敬畏里面呢，你学习对他的那一种的敬虔，对那一种在敬畏当中其实是没有惧怕。因为如果你读约翰一书，他说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看见吗？上帝不是让我们因为恐惧他而不是，但是在这种的圣洁敬畏的里面，你去建立说，你敬畏这位神， 因为了解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敬畏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他的什么敬畏当中，你要学习什么？顺服。所以顺服是你走向你的那个敬虔跟你的圣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步，你能够顺服，看见吗？所以你看见上帝就把我们常常用一种的关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我们都曾经做过人家的孩子，那如今我们都成为人的父母。所以如果今天你作为人家的孩子，父母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孝顺父母。孝顺是一个什么？顺服的一个学习的功课。你懂得顺服你的父母，你其实就是什么？因为你敬畏他，他是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听从他的话，看见吗？那父母亲都要求孩子听从他的话，何况上帝岂不要求我们听从他，听他的话。当你听他的话的一个人，你就在学习什么？顺服。所以爸爸妈妈跟你讲不可以做的东西，你听，你顺从他，这个就是顺服。对神的一个根基本身呢很重要呢，你要学习什么？敬畏神。怎么去敬畏呢？你要在顺服上你要去学习，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所以你怎么致死你的肉体呢？我们没有办法，保罗说我们都在取死的身体，但是当你顺服神，你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你就在敬虔上开始在圣洁上有份，因为我们对神什么存着敬畏顺服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根基很重要，你一定把这个打好，打好的时候你在上面建造。当你有顺服神的心的之后呢，加拉太书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借助什么？圣灵的果子，看见吗？圣灵的果子不是说一天他就能够结成，你就是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你不断的什么顺服圣灵在你里面所讲的话。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在我心中有两个力征战，一个是神的力要我做好，另外一个是罪的力要把我拉去，把我掳去。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但是保罗说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胜。怎么得胜？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顺服神的力的时候呢，我就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力。所以一直在顺服的当中，保罗就学习靠着这个，然后你才能够在上面好好的去得胜。你过得胜的生活呢，你就能够接触圣灵的国度。所以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常常做一个什么保惠师的工作，督促你，指教你，警戒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看，这个是什么？他一直在指教你。但是你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顺服顺服顺服的时候呢，你就在这种敬虔上呢，你在这根基上，你在上面一直在建造，自然而然这个人的生命你一定就建筑什么圣灵的果子，接触圣灵的果子。所以他说你先是你有了这个地基之后呢，后次你就会有什么东西？和平。这个是圣灵所借的果子的其中啊的一个和平，温柔良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看见吗？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那这些都集合在三个的里面，也是集合在我们上帝的这个属性里面，就是我们讲的什么真善美。哦，他说后你先有的根基之后呢，你接下来你有和平温柔良顺，正是一种温柔良顺，是一种很美的。所以刚才讲到那个你好像那种美的生命，好像你戴一个金链一样，不单是外在很美，内在的生命更重要，有一种很内在的一种美，而这种美也在我们上帝的属性的里面。还有多结善果，善的美好的，这些没有假冒，而且是一个真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位上帝他的本性是真善美的上帝，那上帝我要我们的生命呢，内在外在都接触这种的真善美的这种的里面。所以先有这个根基，然后你才会有和平温柔良顺，你接触这种的美，然后呢多结善果，接触善的好的，然后没有假冒，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真正的一个生命。这是什么是智慧？所以智慧它就包含在这一些，也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保罗一直所谈的圣灵所借的果子。那真正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呢，你的内在的生命怎么样，就看见你外在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也是什么？以你的信心过相称的生活。信心如何？那是你的内在，你内在要有些什么？你要有这些， 你外在才能够行出你跟你的信心相称的生活。而信心相称的生活包含在这种的真善美的里面。所以你要怎么过呢？把根基先打好，敬畏神。那这个就是箴言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告诉我。所罗门是怎样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懂得抓住智慧的人。那最后这个人最后玩弄那个智慧呢，最后把自己什么用火焚身，看见吗？最后他把智慧丢掉，为什么神要他在敬畏里面呢？第一个的根基就是清洁，后来他毁在那种什么淫乱的里面。上帝吩咐他，有没有？他要这个智慧来管理。神说好，智慧我把真智慧赐给你，除了智慧之外呢，把你没有求的产业财产都给了你。所以所罗门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位王，也还有拥有很多的产业财产这个人。但是当他有了这些，最后呢，神吩咐不可以做的他却去做了。 OK， 增添他的什么军事的力量，加添马币，还有呢把许许多多的女人带进他的后宫的里面，后宫有3000这些的兵匪啊，这些人是从外地把他选召来。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过去都在迦南地受了迦南地拜偶像的风俗跟影响，所以这一点的里面呢，他就在这方面堕落了。所以这个根基最后呢，把这个根基完全拆毁掉，所以非常的可怜哦。所以一个在智慧里面去建造的人，而最后亲自把他什么毁掉这样的一个根基。所以呢，箴言书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真正的机会智慧是从上头来，上帝是智慧的源头，已经赏赐给我们。现在是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你去建造这种真善美的一种内在跟外在的生命，你怎么做一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接下来呢，他就说当一个人有真正的智慧呢，接下来他就说我们有一个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安全感。这边我们来读23-26节，请。
你就坦然行路，
不吃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突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造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那在这个里面呢，除了神给我们真正的智慧，他还给我们一个保障。保障是什么呢？当我们面对什么敌人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苦难或者任何的事情来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能够靠着神能够得胜。诗篇23篇就告诉我们，虽有什么敌人来攻击我们，但是神为我们什么摆设筵席，我们在敌人的面前假斗，看见吗？有这样的一种安然的坐在那边，你根本说临危不乱的一种。为什么呢？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这边就要告诉我们，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为什么？你所信的是那一位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有的人讲，你觉得你的上帝多大呢，你所看的事情就会很小。如果你把上帝看得很小的话呢，你所面对的最小的问题都会成为你的最大的问题。两个是一样，是对你对神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如果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常常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这样伟大吗？那如果是这样伟大的话，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惧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够依靠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一种的安全感。所以要说什么，我们躺下睡觉，我们醒坐，耶和华都保护我。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他讲说哇，坟场可以睡，庙不可以睡。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坟场可以睡，我们单兵的什么地方，我们训练的时候呢，什么地方就可以躺卧睡觉，累到半死。但是以前老人家讲哦，坟场你可以睡，庙不可以睡。他说庙晚上会有很多很多那种什么来，我们就不懂为什么。但是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安然躺卧，我们都不用惊怕这一些啊。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躺下的时候呢，或者我们醒坐，耶和华都什么保护我们，他都保护我们哦呀。所以大卫呢，逃避他儿子亚撒龙时候所做的诗歌诗篇3篇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哦，虽然有这些军兵来追赶你还是什么东西，但他不惧怕，他安然的躺卧睡觉，他也不惊恐有些什么东西来危害他哦呀。 因为神是我们的保佑，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都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哦，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啊。我很喜欢这经文，就常常对那些晚上不能够睡觉的人就跟他讲，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我们要睡觉吗？我们要睡觉，但是我们疲惫之后，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睡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睡啊？我们可以祷告哦，上帝让我们能够躺下安然的睡觉。那不管怎么样，因为神使我们安然居住。那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担心，神你不打盹你也不睡觉。所以我们常常为这些人祷告，为说那些在服兵役的人祷告，为说出外国的人工作的人祷告，上帝你保守看顾他们，因为你是永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上帝，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求你都保守他们。这是我们可以用来祷告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讲到内在的生命，你有内在美之外呢，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外在你要怎么生命。来27-28节，来，你手里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那耶稣就用这个有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有一个朋友远方来的人来到我这里，我什么也没有给他摆上了。那个人就回答说，你不要来打搅我，因为门已经关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睡着，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是因他是朋友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祈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这边就讲到情辞迫切，这边就提到祷告，虽然在祷告里面也提到什么东西所需用的给他，这边就提到什么行善的力量不可对邻舍说。那这也是在十诫的里面呢的一个什么，除了你爱神之外，你还要爱你的邻舍。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不单对你自己，你对神，还有接下来你如何去对人，提到对你的邻舍，外在生命的彰显，哦，外在生命彰显，哦，所以他说什么呢？我们要供应他们有需用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供给他，这个是你一个外在生命的彰显。所以十诫的里面对神，然后其次呢，也要爱人如同自己，把耶稣所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嗯，听这句话哈，谁是我的邻舍？那路加福音呢？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他回答，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大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OK， 这几段经文思想一下。那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对那个人，那个人来那个人他们是在当中有一个法利赛人律法师就站起来问耶稣。那圣经里面就讲说他要试探耶稣，看耶稣怎么回答。那他就用这个律法里面，就是讲了律法里面的一个精要，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上帝，那其次也要爱人如此，这是律法的总纲，看见吗？爱神也要爱人。那在这句话里面他说，那耶稣说，你大得对，你这样行呢就必得生命。那接下来他就说，谁是我的邻舍？他就问回耶稣，那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接下来就用一个比喻跟他讲，他说什么东西呢？有一个人走到半路被强盗打抢，拿起他的衣服，还被打到半死，躺在路边。那第一个人来是谁？祭司他来到那边，他看见他的时候，他就走掉。那他为什么走掉？律法师啊，教导人的，看见吗？就好像今天的牧师、传道人，我看见一个人受伤了，就走掉。可能为什么走掉？可能他接下来他去那边做什么呢？他要去为人家做献祭的工作，他要去做服侍，去侍奉。我没有时间看这个人跑掉。那如果在今天这事情发生在国内的话，怎么办呢？ 不但把他打到半死，甚至要一定要把他刺死他。所以你看中国有时候你发现一些人创造人之外呢，还要再倒退，再把他串两三次，一定要把他串死。为什么？这个人如果不死，他反过来会告你。那还有呢，就好像有些人好像他一样走过去，为什么呢？他怕把这个人送去医院的时候，这个人转过来什么告他，因为什么付不起医药费，这是非常可怜的，今天的这种的地步。所以很多人就当作是没有看到就走开，没有看到就走开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是第一个的啊，祭司。那第二个是谁呢？利未人啊，这个是利未，也是在圣殿里面做服事的，就好像今天长老执事一样，在教会里面服事，教会领袖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事，他用这个看见之外呢，也走掉，也就是说，哎呀，这种东西不要，免得惹祸还是什么东西走掉。但是后来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撒玛利亚人。那耶稣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律法师用这个比喻跟他讲的时候，最后他第三个他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早上牧师就讲，为什么呢？从他们的社会背景来讲，那犹太人就把他们当作什么杂种，就是什么，他们是跟亚述外邦的那些通婚而生下来的，他们的种族不纯的犹太人，他们把它称作杂种。在地位上呢，也觉得是这些人他们是不可以进入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为什么后来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建了自己的圣殿来敬拜。所以这些人撒玛利亚，耶稣说，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呢，他反而来了，他照顾这个人，并且把他送到酒店，而且给了这个酒店给他的钱，给他的钱，叫他来照顾他，看见吗？那我们常提这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但是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用意在告诉我们什么？谁是我的邻舍？那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当你在读的时候，试看看看谁要分享。这故事告诉你什么？我们常听到主日学的是提到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 A good Samaritan 这个人的故事。那真正这个故事耶稣要带出的比喻是要讲什么东西？谁要试看看？从圣经的背景里面，律法师来问耶稣，律法上他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自己。那个人说，我这一切我都守了。耶稣说，好，你就照这个去行吧。那接着他问了一句，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他什么？谁是好邻舍？撒玛利亚人，对不对？那耶稣要讲的重点是在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吗？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因为圣经的上半的经文，看见吗？爱神爱人，他说我都遵守了。耶稣说，好，你就照着这个行吧。那接下来他问这一句，那谁是我的邻舍呢？那耶稣讲了，还讲了这个比喻，带出什么东西？陈曦来。看到了你就要去做，对，啊，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重点还是回到说，这个比里面讲的，就是耶稣要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来告诉那一个律法师，你应该好像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还有没有谁要试看看？耶稣在讲他的时候，不知道，耶稣知道他是犹太人。
耶稣可能是要学他，因为他要问谁
就是他不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耶稣要用这个来做什么？整他，整他啊！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点的。还有谁要试？你差不多有一点了。还有谁要试？所以读圣经哦，你读上下文。耶稣不是在讲这个比喻，主日学我们时常用这个比喻告诉人家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其实耶稣的重点不是好撒玛利亚人。如果你去读上面的经文，刚才你看到这个经文吗？一个律法师，他懂律法吗？他很懂，看见吗？那耶稣跟他谈，他说：“你要这如何？”他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他有照着行啊，对神对人，看见吗？那接下来他问什么？就对这个人就对说：“谁是我的领袖？”啊，耶稣怎么整他？耶稣用了这个教他，你要做什么？其实谁是好撒玛利亚人？谁是好撒玛利亚人？耶稣要带出谁是好撒玛利亚人，看见吗？问题在哪里？啊，接下来你看下经文。你想这三个人，耶稣讲完之后呢，一个是祭司长，祭司，一个是利未人，第三个是好撒玛利亚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人的灵舍呢？啊，他说什么？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故事就结束了。啊，耶稣带出什么东西？怎么整他？还是问回你了，看见吗？这三个人，耶稣就问他：“你问我谁是你的邻舍？”好，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那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觉得那三个人当中谁是他的邻舍？那个被打到半死的邻舍是谁？”他说：“是好撒玛利亚人，怜悯他的。”耶稣说：“这样呢，你去照样做吧。”耶稣告诉他什么东西？还没有讲到。整个问题在哪里？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啊，我还没有给答案，还没有出来。谁是我的邻？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那当时如果你按照利未记十九章的背景，那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提到这个的里面呢？为什么耶稣不要用利未人祭司去帮助他？为什么耶稣不要讲说利未人去帮助他，而耶稣要用一个他们称为做杂种的撒玛利亚人去帮助他？因为什么？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他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对神，谁是我的邻舍，我的邻舍应当是谁呢？就是应当是我们的本族的人，看见吗？我们的犹太属于我们本族的，所以外邦人，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有一个外院，外人院，就是说外人不可以进到内院的，进到的院呢，他有一个牌什么，要被治死。所以在圣殿里面，他们把外邦人隔绝，看见吗？所以只有犹太人有这样，所以他们就说律法是上帝给我们的，哦，割礼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有亚伯兰，我们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子孙，对你们外邦人呢，哦，你们没有这个特权。所以这也是罗马书五章里面保罗一直对他们讲，他说你们有些什么好，你们只不过是上帝把圣灵托给你们，但是从你们其实要用这样，也让这样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所以耶稣就用这个的里面其实就告诉他，那在利未记十九章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讲，他说什么呢？不可以欺压你的邻舍，不可以抢夺他的东西。所以他们一直以为圣经里面是所提到的邻舍，邻舍是我们本族的人，他告诉你不可以在你的族人中到处搬弄，所以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所以族人啊，邻舍也好呢，不可以向你的族人怀恨。但是来到34节的时候，他说与你一起聚居的外人呢，要看他像你们中间的本地人一样，你要爱他好像什么？爱自己。其实就是什么？爱你的邻舍，看见吗？所以其实早在摩西的律法利未记里面，耶稣早就讲了，你的邻舍不是只有单单你本族的人，而是包含外地外邦人，这些人呢，你都要爱他们像爱你自己，他们就是你的邻舍。好，回来了，那耶稣在讲完路加福音十章的这个比喻，要告诉这个律法师什么东西，又回来这个问题，耶稣整他，耶稣到底要跟他讲什么？你发现这个人问的问题有问题吗？有问题吗？谁是我的邻舍？他的意思是什么？ selective. 他的问题是什么？
Who is my neighbor?
他问耶稣，尽心尽心尽力爱神，还有爱人如同自己，爱你的邻舍。他说我都行。耶稣说好，你照着去说嘛。接着他问你耶稣一句，那谁是我的 neighbor? Who is my neighbor? 看见吗？他的意思是要告诉耶稣什么？谁是照顾我的邻舍？看见吗？你看见这个问题本身吗？ So, what is the thing? 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谁是我的邻舍跟我是谁的邻舍有什么不一样？耶稣要告诉他，其实他问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他本身应该就是那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应该就是这个人的邻舍。你看见吗？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说我有需要，谁是帮助我的人，我有痛苦，谁是帮助我。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转过来告诉他，你是他们的邻舍，应该是你去做，看见吗？所以耶稣用了这三个，你看，祭司没有帮助人，利未人没有帮助，为什么？这些人是蛮有律法，懂得律法的人，为什么一个撒玛利亚的，他们看作不洁净的，杂种的，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来称他做好撒玛利亚人？耶稣说，其实你就是那一个受伤的人的邻舍，看见吗？而不是问谁是我的邻舍。那我们这常的问题，我，其实耶稣说你去，看见吗？两句话什么不一样？所以耶稣在讲的是，所以现在你看回这个，你就知道，他讲完之后呢，那个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呢，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却很有智慧的回答他，其实你是他们的邻舍，看见吗？而不是人家是你的邻舍。现在你读你明白了吗？ OK? 可以。
他只讲说要爱邻舍。
对，要爱邻舍。他的意思，谁是我的邻舍？就变成说，我的邻舍要爱我啊，我的邻舍要对我好啊，看见吗？他问耶稣，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不是别人，现在问题你自己本人，你是不是他们的好邻舍？这个就是要耶稣要带出来的。所以谁是你的邻舍？你的邻舍不是你本宗本族的人，你的邻舍包括住在你们当中的外邦人，就是利未记十九章所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一起居住的外人，你要爱他好像什么？爱自己。那他出的问题是，别人怎么爱我？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不是，你是他们的邻舍，看见吗？这两句话就不一样。谁是我的邻舍？我的邻舍应该爱我，我的邻舍应该帮助我，这是第一句话他问的问题。耶稣所带出这个故事的背后是要告诉他，其实你就是他们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不一样。你邻居有需要吗？半夜起来敲门跟你要三个饼，你是他的邻舍吗？你就起来你供应给他，看见吗？你就是他们的邻舍。有谁有需要来找你的呢？我就是他的邻舍，我就来帮助他，看见吗？这是耶稣把整个问题就是转过来，只要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中心在看的是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是谁？耶稣要讲为的，你这个律法师，其实你就应当是好撒玛利亚人，因为你就是那个受伤那个人的邻舍。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解决了他刚才前面问的问题。律法我都守了，尽心尽心尽爱神，我也爱人如同爱邻舍。他爱的人是爱谁？他自己本宗本族的。耶稣就用了一个他称为杂种的撒玛利亚人来告诉他，其实你应当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去帮助服侍你的邻舍，那你才真正的懂得诠释整个律法的整个精义，就在那边爱神也爱人。那爱人是没有范围的，所以这个刚刚就讲了内在的深度跟外在的广度。广度不只是现在你本宗本族，而是包括什么？你的外邦人，看见吗？所以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你应当做什么人？对不对？刚才就讲到内在的生命，你要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有根基。根基是什么？就是清洁圣洁，在敬畏当中你去顺服神， 建立那一种的根基。根基你打好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在上面建造，有和平，有温柔，有顺服，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真善美的一个生命。而这生命就在你的生活生命的当中，你把怎样把它流露出来。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范围里面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不是高王，高王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耶稣要告诉你，你的邻舍是谁，不但是你附近的，甚至连不信的人，你周边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你的邻舍。所以谁是我的邻舍，不是他们是你的邻舍，而你应当你是他们的邻舍，是你应当要主动去服侍他们的。看见吗？耶稣就讲啊，耶稣就要带出这个东西。所以呢，美好的人际关系，外在生命你怎么去彰显？因为你就是他们的邻舍。所以接下来29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妒忌强暴的人，也不可以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上帝要我们做正直人，因为什么？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看见吗？所以谁是我的邻舍？我们应当问的是，我是他们的好邻舍吗？因为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敬畏不单是对神，还包括对人。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应当有的内在跟外在的一个生命的本质。还记得这个吗？还记得这个吗？很熟悉啊，忘记。2008年，差不多整半年的时间，这个是在入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邻居，哇，他对他邻居不可以，所以两个邻居就哇，你用那个镜子照我，用那个镜子照你，用 camera video 我，用别人表，一直告法庭，告来告去。这边2003年一直到2010年才 settle， 就这个人搬出去。邻舍当时闹得满城风雨，连MP 都没有办法帮忙看见吗？整个事情，这个事情那种很大的一个事情，邻舍与邻舍之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东西。谁是我的好邻舍所以这边正言书要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这个智慧的人是不单是你的内在的生命，还包含你外在的生命。外在的生命，你不是问谁是你的好邻舍，而应当问说，我是他们的好邻舍吗？这是要说所要带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什么问题吗？到这里三章结束了。包括啊，因为这包括在爱的里面。
但是管教
我们不能够管教，我们只能够劝勉，因为他不是管教。圣经就讲，岂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不是我们生的，我们不能够，所以他有自己深深的父母管教他们。我们只能够劝勉，我们只能够为他祷告，所以只是劝勉他。管教事情还是由父母。所以不简单，好像刚才讲的，如果在国内你看到一个人受伤，你敢去帮忙他吗？很多很多的例子，帮忙那个人呢，反正最后被告了，他会转过来，因为有一些，因为他们医药费太贵还是什么，他们转过来告那个把他送去医院的那个人，说是他车撞我，我那个无辜的人，那最后做什么？你要付那个医药费啊，然后被告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是宁可走开不管。那有的人是创，看到他重伤之后再转过，才是又再把他斩死掉，实际上就什么都没有 case 了嘛，就他们就是这样。所以很可怜，是在有时在他们国内就很多这些的案子就知道。 OK， 志兴来。
以前有个案例刚来的时候住一个房间，然后楼下的人就呼噜呼噜呼噜天天投诉，那个房东一天天下去。后来，楼下的人提出很过分的要求，说晚上9点不要安静，不要用洗衣机，不要用厕所。那我们就是我们人多，没办法，我们都做工，9点半才下班，我们10点，他就不能接受，每天都这样。在新加坡的话，一个基督徒要面对这些的话，
Okay? 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啊。但是有时候是说，哎，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呀，你是他的灵舍，有时候我们就要忍耐祷告了，啊，忍耐祷告了，啊，呀，有时候是也是上帝为我们奇妙方法叫他搬，啊，是不简单哦。所以在灵舍的里面呢，很多人就是这一些，你在提到那个爱。在爱里面呢，本身就是一个牺牲，有很多东西你要在爱的里面去牺牲。耶稣基督是这样，所以他舍了自己，看见吗？啊，所以腓立比书就告诉他舍了自己，他是谦卑取了这个肉身，所以到这种的地步，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爱到这种的地步。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很，给我们学习那种爱，真的是到那种的地步。爱人有包追，我们爱人有包追吗？严格如果按照圣经是没有包追的啊。上帝都把这些，为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来呢，就把这个与上帝隔绝的这个篱笆把它拆去了，所以人与人之间是没有这个的，因为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隔膜已经把它拆去啊，都已经把它涂去，所以他使我们和平。所以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耶稣来为要成就和平，使我们跟神什么之间的和好，啊，他也把这个什么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看见吗？啊，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我们也人与人之间呢，也没有这种的 boundary 的，是超越的这一切。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所以让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开始讲到神爱世人，先讲到每一个人。下一句虽然讲是讲到信他的人也爱信他的人，但是第一句话讲到神爱世人，就在普遍的恩典里面是临到每一个人，所以在爱的里面是包含这一切，可以吗？什么问题吗？其他还要补充的吗？好，我们请志龙带领我们祷告。